欢迎回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谈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啦。
没错、那在我们线上呢，跟我们连线的有李莉莉心理治疗师，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有谈过，就是有跟老师谈过的，就成人他们网络成瘾的一些原因，可能跟小朋友跟青少年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老师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就青少年成瘾的话，会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就是欲罢不能了？
其实呢，小朋友跟青少年他们的成瘾主要是其实分为五点呢、第一点呢，主要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影响就是基本上会比较多是因为同侪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朋友就是小朋友跟他的同学在谈话之中多多少少都很喜欢谈玩的事情很少小朋友会说去谈学业然后怎么达到多大的学问那一种，当然也会谈一些但是接下来肯定会谈一些欢乐的，就是游戏类型。所以当他们谈起游戏的时候，尤其是谈到网上的，尤其是网上的游戏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聊天的一些软件等等的，如果说好像大家都在谈的时候自己本身不懂的话，好像感觉到有点很奇怪，所以呢就会探讨，然后可能在探讨过程里面这一些过程里面不小心就会慢慢的陷入其中，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对
这个我可以理解。
是
我的年代的时候是 MSN， 那时候没有用 MSN 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被淘汰了，
很落后。
对，所以就一定要一直去上网，然后去看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对。
那老师刚才提到有一些什么孤独啊、空虚，这些是比较可能那个小孩子他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可能有一些状况。可是我发现现在因为小孩子很富足啊，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网络上的内容太有趣，像我们成年人也会不断的一个又追下一个 link。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原因吗？
对，因为一般上孩子比较孤独，就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家庭现在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那个我们讲很少嘛，大家的孩就是我们讲兄弟姐妹都数量不多，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也很忙就是可能哥哥可能去补习了，还是妹妹去了哪里了，大家都没有的在一起，再加上父母可能也很忙着工作或者忙着其他的事情，基本上孩子呢就会被留在家因为担心他出外会有安全的问题等等，然后又不能上又不能说花太多时间去上网去跟朋友聊天，没办法接触到同学，那么孩子就会很孤单，然后再加上就是孩子可能在学校的时候社交能力也没有那么理想社交能力没有理想呢，可能朋友也不多，所以谈话的对象也没有，就会想着我去寻找另外一个代替品另外一个代替品可能就是从网上交朋友，或者是通过网上游戏去度过那个所谓的孤单或者是空虚的时间当然在这种生活里面孩子可能很孤独嘛，然后总会遇上一些困扰，在遇上困扰又加上孤独的时候就会有压力，在压力的时候又没有人关心，可能大家都很忙，父母也很忙，朋友也不多，但在遇到这种困扰的情况下遇到压力不懂得如何解决所以孩子还小嘛，不像我们成人，我们不懂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去解决问题，比如说遇到考试成绩退步或者是遇到在打篮球的时候教练说为什么最近打得不理想，为什么不集中，然后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集中，为什么成绩会退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也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尤其是比较年长的，所以孩子呢可能就会觉得很郁闷，郁闷的情绪要如何疏解，那么就会可能在探索网站里面发现上网的时间比较容易过嘛所以这种郁闷的时间通过一些上网一些网络的一些活动，然后还发现我比较容易度过这种这样郁闷的情绪，所以慢慢孩子就染上了这一个网瘾这样子
某个程度也反映了这个孩子可能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就精神疾病那一项是什么呢老师？
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儿童哦，或者是青少年，可能他原本已经有一些精神疾病，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哈、哦，或者是一些创伤的一些问题。那么他遇上这些问题的时候，再加上他又探索这个网络的这些活动，那么他上瘾的机会很高。因为当一个人遇上精神疾病，比如说忧郁症，我们就知道忧郁症就会常常会有忧郁的一些情绪，那么在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又没有其他的方法去解决，比如说药物，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少让儿童尤其是去利用药物去解决这些郁闷或者是忧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基本上都会让他过得比较那么没有压力。但是没有压力的生活对孩子来讲可能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可能我们觉得我给你这样的一个生活物质很充足、嗯、然后我给你留在家很安全，对我来讲我觉得你已经不可能有压力。但是对孩子来说他不会觉得这样会没有压力，因为他觉得郁闷，他觉得空虚，所以又加上他有忧郁症这个回事，或者忧郁的状况，或者焦虑的一些状况，所以他又没有其他的援助，他就会觉得上网时间会度过到比较快，会能够逃避这一些很难受的这个心理，所以他就会一直投入在这个网络活动里面这样子。
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就是青少年啊或者是儿童，他们上瘾的这个状况跟成年人很像，也有分轻度或者是重度的或者是还好。那我们看到说如果他是一般上只是热爱上网可能搜索资料是怎么样的话，他是不影响生活作息的，所以是上瘾了，真的上瘾他才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是吗李老师？
对的，当我们看到孩子一花时间在网络之中，不管是游戏或者是跟人聊天，我们首先不要抱着那一种很紧张的的一个心情哦，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亲带着孩子来，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在跟我聊天的当中，忽然间聊起孩子的时候，父母总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因为我发现他最近很爱上网。很爱就不太爱读书哦。那么我们就会要去探讨孩子爱上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热爱吗，还是因为习惯？热爱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对孩子上网时间比较多了，但是他没有影响他的功课哦，他也没有影响到，反而他功课会进步，反而他上网的时间跟人聊天，最重要是聊天的内容是聊些什么。那么接下来是习惯嘛，有些孩子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习惯，比如说吃饱了我们很喜欢吃一些零食哦，很直接的会想要碰一下零食，或者是吃饱了我们很想很想洗碗哦，就会很自动的去洗碗一种习惯。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我做完功课了今天功课很繁重，我想上网一下抒发我的一个压力哦，这种是一种习惯。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探讨孩子只是流于这个热爱或者习惯，我们不用担心哦。如果太过担心的话，我们反而用质疑或者是我们用谩骂的一个方式啊，书又没有看你花这么多时间来读啊，上网时间越来越多，我没有看你增加读书时间等等的。你知道吗，小朋友的想法跟青少年会不一样，如果你越讲他越多，然后他真的是上给你看，就是上网很多的时间，对
所以我们要观察的是，老师我们要观察的是就是他生理或者心理方面有没有出现负面的影响，是这样吗？
对对，所以我们要看出他的心理方面的影响，就是他的情绪他的情绪有没有说最近很容易动怒很容易烦躁，然后再加上他会不会有说没有办法专注只有一个时候专注就是上网，然后网课的时候没办法专注，功课的时候没办法专注，就是比较认真需要用到专注力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是一上网的时候他专注力立刻提升，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出现了那么生理上你会发现就是他很累，他最近你看到哇他好像几天没睡觉，然后身体很疲累但是他上网的时候非常的精神立刻那种疲累感完全没有了再加上可能因为睡眠的一个影响再加上饮食，我们其实上网的孩子如果真的有网瘾他可以不吃不睡的 啊，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他们睡觉的时间是没有睡觉的，
是
就是晚上的时间没有睡觉，等到白天的可能六点凌晨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想要睡觉，所以这是很多父母亲很懊恼的，他们很想找机会跟他谈，跟他好好的沟通，没办法，因为那个时间完全是倒转的，吃饭时间不会吃饭的。
是，所以就是行为方面哈，其实也出现了很大改变，比如说跟父母疏离啊，或者变得特别的暴躁等等哦。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稍后再继续跟老师再来更详细的聊聊，尤其要谈怎么样防患于未然哦。
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那我们今天在谈的呢，就是这个网络成瘾的问题了。那现在我们要针对这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在线上有李丽丽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做分享哦。李老师想要问说，其实我们知道说小朋友他们网络成瘾的话呢，哎，其实父母也要很注意，因为父母很常会表现得太过关心，或者是阻止很多事情，反而是不好的，对不对？
对对，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像刚才我提到的，就看到他们上网的时间多了，就是很紧张哈、哦，所以就会可能造成真正孩子上网的一个问题哦。那么当孩子真的增加这一个上网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看哦，就是他是习惯还是热爱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真的是上网就是有了这个网瘾的之后呢，可能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我们开始注意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想的，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用指示的一个方式，就是下单向的一个指示，就是你不可以再上网了，然后你上网的时间只能够半个小时，或者是最近一直很多网课嘛，就是上网课的除了上网课，其他时间你不能碰电脑哈，不能碰电话等等的，那一种这样的指令完全没有去关心到孩子的一个感受。比如说孩子为什么上网？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很多个主因嘛，在这么多个主因里面哦，比如说孤独啦，或者是那一种环境影响啦等等的，然后孩子其实他的主因是发生是处在哪里？他的原因是处在哪里，造成他想要去上网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父母亲可能他会想到说，网络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太多事情，因为网络
他的诱惑老师诱惑很多 对吗？
对，诱惑啦，或者是会影响孩子去买东西，影响到孩子去交到不好的朋友啦，或者是那些网络游戏会让孩子沉迷啦等等。所以一般上家长都会对网络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想法可能万不能有。就是为什么？因为其实真正等一下我会谈的，就是让孩子认识真正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网络行为哦。就是其实我们要注重的不是网络好不好，还是回到来最根本的，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上网哦。很多时候父母有需要一些我们讲的捷径 shortcut， 他就不会去问孩子，他就会做什么，他就会偷偷的进去孩子的账号哦，
偷看
孩子的内容
是哦。老师，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父母会说你要嘛放下你的手机，要嘛等一下你就被打十下，或者说你放下手机，如果今天你能维持个三个小时不看手机，我就给你买糖吃，赏有赏有罚，这样子可以吗？
对了，就会很多那种赏罚的那一种如果玩手机超过时间，没有电视机，没有什么的这种其实并不是用来解决孩子喜欢上网或者是染上网瘾的一个方法。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其实真的是很简单，也不容易做，那就是培养彼此的一个关系哦。父母很多时候会说哦，培养关系啊，我们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哦，因为孩子的睡眠时间潦倒了等等，然后再加上就是父母没办法跟孩子聊天，因为孩子不想跟父母聊天了。一般上孩子已经染上这个网瘾的时候，一般他都会因为失望了很多次，想办法想要找父母聊天，却没办法聊天，所以太多次的这个失望造成他根本已经有了一个观念，就是没办法跟任何人聊了，我现在唯一能够救自己的方式就是上网。所以 当父母想要补救的时候，想要补救这段关系，想要开始重复再跟孩子沟通，跟进一步的去了解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很困难的时候了。然后父母会发现啊，他的真心对待孩子的那个关怀不被注重，不被孩子去接纳。很多时候父母可能温柔了几天，然后因为孩子的不接纳，可能几天后又突然间又可能就脾气又来了，可能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去责骂孩子等等的。其实在我们改变态度要感动孩子来跟我们沟通的这个当中，其实是很艰难的。很多时候父母会可能到了一些时间哦，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能就会放弃了，会甚至会来跟我说，李老师我觉得没有效的哦。其实不是没有效，而是孩子哦，就好像一块冰哦，他需要时间去融化，他在考验着你真的是关心我吗？我等我看，这是孩子的心理，这是青少年一般会有的心理。他会等多久呢？其实很难说，有些是会要一个月，一些要两个月哦，他才会展现出配合的一个态度哦，他才看得出哦，你真的关心我。原来你看，你一个月两个月完全没有跟我动怒，这是他们的想法啦，孩子哦，我发现哎，你真的可以，你看平时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记录你们，记录你们这些家长，然后你们也没有来跟我动怒，我觉得这一次你们是来真的，你们真的想要关心我了啊，所以孩子才会慢慢的跟我们会做这个修补关系，然后才会慢慢的去改变他的态度。
老师，可是现在小孩很聪明啊，我们发现哈，因为小孩子很知道父母的底线是可以推向前的哈，所以一开始父母说好，今天玩一个小时，他就多要求半个小时，再多要求半个小时，一天天加起来，他可能尤其是有时候是婆婆在带嘛，对不对？就婆婆会比较疼，或者爷爷会比较疼小孩，他就会好吧，他就妥协一次，到最后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突然这种时候，老师建议的治疗，因为孩子已经成瘾，带上来找老师了嘛，那这个治疗应该是不是小孩本身要治疗，然后家长家人也要治疗呢？
对，一般上家长把孩子带上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分开哈，见孩子一个我们讲一个 session 啦，就一个
咨商的时段哈，
然后家长对家长是另外的哦，就其实是主要是很多时候家长如果要帮助孩子哈，他本身也要有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如果本身孩子如果本身家长哦，他遇到很多精神困扰哦，或者是自己本身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情绪问题，那么家长并不适合介入这一个帮助孩子往你的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求助一些第三方，可能其他的一个家庭成员，如果孩子的网瘾不是很严重的话，或者是求助一些专业人士哦，如果孩子已经是中度到重度的一个网瘾的一个程度哦，这样子的一个介入会比较理想哦，因为这个介入专业人士的介入不只是帮助孩子，其实也帮助家长去处理他们的一些困扰，让家长能够更健康的去帮助孩子，这样的环境就是说回到家里，孩子才会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去改善哦，不只是有关系，然后也有健康的一个环境去改善他的这一个网瘾的这个行为，这样子。
所以老师是要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呢？
其实药物治疗除非孩子其实本身有一些精神状况，比如说好像焦虑啦，或者是忧郁哦，或者是睡眠上的问题，在孩子要从网瘾走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药物的帮助，例如孩子很严重的这个睡眠的障碍哦，这睡眠障碍可能要通过一些安眠药等等的一个情况来稍微短暂的去帮助孩子哦，去调整他的睡眠，哎，晚上的时候睡觉，而不是变成白天睡觉例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老师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孩子已经康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可能规矩，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网络行为呢？
请老师简单的叙述一下就好。
对啊，好像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整个家庭的氛围一定要去改变哦，家庭有家庭的一个网络一个规矩了哦，家庭不管是大的长辈的或者是晚辈的，全部一样的规矩，就是 大家可以上网，但是上网的时间不会影响到家庭成员的互动，也不会让家庭成员互相感觉到不舒服。
好，非常谢谢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跟我们分享，谢谢。
是很遗憾，今天时间很短，没办法再更深入的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